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爱，是人类永恒的主题。说到爱，大家很容易联系到母爱。然而自古以来，许多人谈到继母，都把他们看成蛇蝎的心，豺狼的性。高宗娶了后妻，而放逐孝己；献公得了骊姬，而诛杀申生；闵子骞因为后母而身穿庐衣，伯奇因为后母而足履冰霜。然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，用自己至诚无私的母爱，为古今的后母洗清耻辱，为爱证明。她不论前妻的孩子如何憎恨和诋毁，也不计较他们是否会悔改，用他宽厚的母爱，终于使他们感动和悔悟，谱写出一段千古佳话。母将温人，化忌为亲，四子改过，为爱证明。
汉朝时期，汉中地区有一个人叫陈文举，为人忠厚老实，勤劳简朴。然而不幸妻子早逝，给他留下四个儿子。从此陈文举为养家糊口疲于奔命，难以安身。后来他续弦娶了李慕江为妻。李慕江是汉中大族李氏家闺秀，从小知书达理。陈文举前妻的四个孩子，有了继母照看，家庭稍微安定了一些。不想，在穆江生下第二个孩子不久，陈文举就病故了。从此抚养六个孩子的重任全都落在穆江身上。一个女人带着六个孩子，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。穆江是个贤淑达观的女人，为了克服生活上的困难，平日里她做的白面饭食主要给丈夫前妻的四个孩子吃，家糠家菜的饭食给自己生的两个孩子吃，剩下的自己吃。自己的两个孩子不乐意，她就劝慰他们说，
四个哥哥比你们大，还要干活，他们应该吃白面的。
然而 即使如此，这四个孩子对穆江这个继母也还是怀有戒心，认为继母这样做是虚情假意，为给别人看的，对他的怨恨有增无减。他们还时不时地给继母出难题，稍不满意便出口不逊，不仅当面对继母不恭敬，而且在背后说他的坏话。尽管如此，慈祥仁爱、温和宽厚的穆江毫不在意，心疼他们没有亲娘，更加用心地抚养他们，给他们制备的衣服、食物等都加倍地好于自己亲生的儿子。可四个继子还是经常故意诋毁他。邻居看到这种情况，为之不平，就对穆江说：
你对他们已经仁至义尽，可那四个孩子如此不孝敬你，他们已经长大了，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分家单过，眼不见心不烦，也省得跟他们生这份气。
穆江笑笑说：
我不能这样做，他们终究还是孩子，我不能推出去不管，我还是要尽母亲的责任，用心呵护他们，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。
一次，长子陈兴得了重病，高烧不退，昏迷不醒，穆江急得直落泪，心想：
就是倾家荡产，也要治好陈兴的病。
他到处求医寻药，请来名医高手为陈兴看病。他每天亲自抓药、熬药，还一匙一匙地喂陈兴喝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精心照顾，陈兴的病渐渐好了起来。经过这场大病，陈兴终于醒悟过来，他非常感激继母对他的照料，想起以前对继母怀有戒心，心里很惭愧。他把三个弟弟叫来对他们说：
继母对我们的爱出自天性，可我们兄弟不仅没有感念继母的养育之恩，而且态度言语恶劣，我们的心就如同禽兽一般。虽然母亲不计较，对我们愈加慈爱，但我们兄弟几个的罪恶实在太深了。
于是他带着三个弟弟跪在穆江面前哭泣着忏悔：
母亲，我们以前不尊敬您，我们错了，您虽然是我们的继母，但更是我们的慈母，恳请母亲原谅。
穆江听罢笑着说：
你们 都是我的孩子，我应该照顾你们。你们成为有出息的人，是对我最大的安慰。
听了木匠的话，陈星更加羞愧不安。他又带着三个弟弟来到南郑的监狱，向监狱的官吏叙述继母的恩德，坦陈自己的罪过，请求受到官府的惩处。县府的主管官员不敢做主，禀告郡里的长官，郡里的长官又向朝廷上书称赞木匠的圣德。后来朝廷免除了陈家的兵役和劳役，打发他们四兄弟回家，给他们重新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从此以后，陈兴兄弟四人洗心革面，对待继母像亲生母亲一样。在木匠的关爱下，六个孩子都成为守规矩、明事理的国家栋梁之才，造福桑梓。木匠操劳一生，晚年颐养天年，85岁善终。汉朝当时有厚葬之风，而木匠在临终前特意把六个儿子叫在一起说：
我的弟弟伯度是智慧通达的人，他所倡导的薄葬意义很深远，又有前朝一些临死前的遗令，都是圣贤的法令，你们一定要遵守，不要与流俗相同，憎恶之累，一定为我薄葬。
儿子们遵从了母教，含悲薄葬。木匠的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，数百年后，范晔著《后汉书》，将木匠收入《列女传》中，给了这位母亲高度的评价。丰子恺曾有这样的隽永妙语：你若爱，生活哪里都可爱；你若恨，生活哪里都可恨；你若感恩，处处可感恩；你若成长，事事可成长。不是世界选择了你，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。是的，生命有尽头，爱心无终期。在爱中付出，也在爱中收获，那么我们的人生将在爱中无限的延伸。
听故事长善根，立大志，做好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